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你正打算花买一辆中级轿车的钱，大概15到30万人民币左右吧。
嗯，这预算能买辆挺不错的代步车了。
对，但你不是要去提一辆车，你是要去买一个拥有88个活动关节、身高1米8，而且还能在你的客厅里走来走去的人形机器人。
哇，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还能随时读取你的情绪。
没错，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某部赛博朋克电影的开头？但其实，这就是明天即将在现实世界发生的真实交易。
是的，科幻已经变成现实了。
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穿透信息的迷雾。摆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份信息量极其庞大的科技产业全景简报，落款时间就是今天，2026年6月30日，
也就是我们正处于的当下。
对，当你把今天发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还有资本市场的这些看似独立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时，
你会发现一场重塑我们整个生活形态的生态级巨变就在此刻爆发了，
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拉着你，咱们一起把视野拉升到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来看见这事。
没错，因为如果单独看一条新闻，比如某家 AI 公司拿到了巨额融资，或者说某个芯片厂又涨价了，其实你很难感受到那种压迫感，
就觉得哦，又是条普通的科技新闻。
对，但当技术突破的引力、资本的狂热，还有政策的精准落地，在同一天产生剧烈共振的时候，
这就不再是简单的行业震荡了。
完全不是，这是整个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写。
没错，那咱们就直接切入正题，从这场风暴的大脑说起。今天最炸裂的一条消息就是 DeepSeek。
这个消息确实非常重磅。
他们刚刚完成了一笔高达74亿元，也就是折算下来大约50万亿韩元的巨额融资。而且紧接着他们就宣布所有部门横跨33个职种的岗位直接扩招1倍。
这个扩张速度是非常恐怖的。
对，但真正让我震惊的其实是他们招聘公告的第一句话。他们写的是，人类正站在 AGI，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前夜。
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绝对不是什么模糊的公关辞令，对吧？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向全员下达总攻命令。
你想啊，当一家估值超过510亿美元，而且背后还站着腾讯、宁德时代甚至国家级产业基金的企业，敢这么直接的说出这句话，
这说明他们已经有底气了。
没错，这标志着他们已经不再是做纯粹的前沿学术探索了。 DeepSeek 正在进行一次怎么说呢，极度暴力的转身，
从研究实验室彻底变为基础工建工商了，对吧？
是的，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把曾经那种高高在上的 AI 大模型变成像自来水和电网一样，
也就是任何人都能用得起而且是必须得用的底层资源。
对，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
哎，自来水这个比喻简直太应景了。我特意看了一下美国企业支出分析平台 RAMP 6月份的数据，这可是基于50000家美国企业的实际账单得出来的真实数据。
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没错， DeepSeek 直接登顶了他们的趋势软件榜单。而且你要知道，美国那边一直有关于数据安全的警告声音。
对，官方一直有各种审查和限制，
但人家美国企业的财务部门根本不管这些，直接掏钱买单。原因特别简单粗暴， DeepSeek 的 V4 Pro 版本宣布永久降价 75%。
哇，75%的降幅。
对啊，现在处理100万个输入 token 只要0.30美元，这种断崖式的成本暴跌，企业完全就是在用钱包投票啊。
确实是这样，因为成本的极度压缩往往是改变市场格局最快最致命的武器。而且在这场我们可以叫它算力平权运动中，中国产的开源权重模型其实已经拿下了惊人的市场份额。
等等，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开源权重模型，英文是 open weight， 对吧？
对， open weight
这个概念咱们必须得给听众厘清一下，这跟我们平时常听到的那个开源 open source 是一回事吗？
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其实这两种有本质的区别。打个简单的比方吧，传统的开源就像是我不仅把烤好的蛋糕给了你，
拿着这些从零开始一模一样的再烤一个出来。
啊，等于把底库都交给你了。那开源权重呢？
开源权重就不同了，它更像是我直接送了你一个已经烤好、味道极其绝妙的蛋糕，你可以随便切开吃，甚至可以抹上你自己的奶油，拿去市场上卖。
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这蛋糕到底是用什么独家酵母发酵的。
没错，你不知道我烘焙的过程。对企业来说，他们拿到这种开源权重的模型，根本不用花几千万美元去自己从头训练，
直接就能部署到自己的业务里去赚钱了。
对的，这就极大的降低了应用的门槛。所以在 OpenRouter 这个平台上，中国模型目前消耗了全球大约 61% 的 token 量。
61%？ 这绝对是压倒性的优势了。
是的，前五名里面有四个是中国模型，比如 Quan 在 Hugging Face 上的下载量甚至突破了10亿次，直接碾压了曾经的绝对霸主，也就是 Meta 的 Llama。
原来如此，这等于就是把成品武器直接下发到了每一个普通士兵的手里啊。
这个比喻很贴切。
难怪《华盛顿邮报》给中国企业的这种打法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乌龟战略。
乌龟战略？
对，意思就是说大家不去死磕那种造价几十亿美元追求绝对极限性能的法拉利了，相反大家集中火力去制造无数辆性能足够好、极其可靠而且便宜到令人发指的本田思域。
呵呵呵，这个思路很对。
就像字节跳动的豆包 2.1 Pro， 他们在编程上的表现自己评估说已经能打平 GPT 5.5 了。
嗯，性能相当强悍了。
但是你猜怎么着，它的价格比竞品 OpenSUSE 4.6 便宜了整整 80%。
这就是 CNBC 定义的一场全新战争，他们叫它美美元智能的竞争。
美美元智能？
对， Intelligence per dollar。 这说明现在的竞争已经不再是搬砖比谁的极限智商最高了，而是比同样花一块钱谁能买到最多的智力。
但是这恰恰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怎么说？
对于现在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你来说，你想想你们公司采购软件的逻辑，难道极其便宜就真的能完全替代绝对顶尖吗？
这个疑问很合理，
对吧？如果所有人都去造本田思域打价格战了，那以后谁还有动力，谁还有资金去研发下一代的法拉利呢？这种纯粹的价格战会不会最终锁死了技术的上限？
其实技术演进的路线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条直线。
哦，怎么理解？
从追求极限参数向无处不在的实用性转移，这不仅不会锁死上限，反而是一种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
对，你想想看，当你把美元智能的成本打到无限低的时候，你其实改变的是全球算力消费的物理形态。
物理形态改变了？
是的，过去极其昂贵的 AI只能供那些大公司用来做复杂的金融建模或者是基因测序，对吧？
对，普通人根本摸不到。
但现在因为它便宜到只有几分钱，你可以把它塞进微波炉里，塞进酒店的门锁里，
甚至这就回到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塞进那个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的机器人里。
完全正确，海量的应用场景会产生海量的新数据，而这些真实世界的复杂数据反过来会以另一种方式滋养底层技术的进化。
哇，这就全串起来了。既然你提到了把 AI 塞进物理区隔里，这正是我们在简报里看到的第二大震撼现象。
没错， AI 的大脑开始拥有实体了。
当极其廉价的超级大脑一旦有了身体，它对现实世界的冲击马上就来了。就在今天， UbiTech 也就是 UbiTech 的 U1 全尺寸人形陪伴机器人正式发售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
请注意，这绝对不是那种我们在科技展会上看到的身上插着乱七八糟电缆用来炫技的原型测试品。
对，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在京东上已经开启了预售，并且订单直接突破了5000台的消费级商品。
从展会上的炫技跨越到真正被放进普通人的购物车，这可以说是科技史上最惊险的一跃。
没错，这款 U1 机器人分男女两款。刚才提到了全身有88个自由度，也就是它的关节极其灵活。
但灵活的身体其实还不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最核心的杀手锏是它搭载的情感 AI， 对吧？
是的，它不仅能和你流利的对话， 还能识别你的面部微表情，甚至能通过你语音里的情绪起伏，做出非常拟人化的适配反应。
这就是我开头描绘的那个场景，买一辆车的钱大概15到30万。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让一个能识别我情绪的钢铁实体在我的私人空间里整天游荡，
这个心理门槛还是挺高的。
对啊，我们人类的心理防线真的准备好迎接这个全新的物种了吗？
从京东上的5000台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预售订单来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有一部分人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其实从产业端来看，硬件早就准备就绪了。
硬件方面中国一直很强。
没错，根据 MERIC 的一份报告，其实早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已经生产了全球 84.7% 的人形机器人了。
84.7% 基本上统治产能了。
对，而且行业内之前就有过一个真实的记录，有8台人形机器人在真实的汽车生产线上连续不断地工作了6天。
连轴转6天。
是的，所以现在的难点根本就不是我们造不出灵活的机器身体了。
那难点在哪儿？
难点在于，当这个拥有情感 AI 的躯体真正进入到人类极其私密的领域之后，它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重构。
这简直是个伦理学难题了。不过监管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这次的反应速度真的是快得惊人。
没错，政策的跟进非常及时。
咱们简报里写了，下个月的15号，也就是7月15日，即将实施一项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办法。
这个管理办法非常关键。
对，里面非常明确的规定，绝对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恋人服务，并且强制要求对这类情感陪伴机器人进行算法审制。
这项政策的超前预判极具指标意义。你想想，管理办法的发布几乎和这个消费级汽车人的发售是同步的，脚跟踩着脚跟。
这说明监管早就预判了它的杀伤力。
完全没错。我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的各位，当你花30万把 U1 买回家的时候，你以为你买的仅仅是一个会走路的高级智能音箱吗？
肯定没这么简单。
绝不是。你实际上是引进了一个长着几10个摄像头和高敏麦克风，全天候在你最私密的空间里游走，甚至能敏锐捕捉你是伤心还是愤怒的终极数据采集终端。
我的天，被你这么一说感觉后边发凉。
所以监管机构提前切断了虚拟恋人这种极易让人产生心理依附的功能，这实际上是在给这项才刚刚起步的颠覆性技术划定一道人类情感的防火墙。
明白了，几万个装配了 AI 大脑的机器人在家庭里走来走去，上游还有数不清的白菜价的 AI 在 server 里疯狂运转。
这对算力的消耗是海量的。
没错，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物理瓶颈。所有的这些东西，那它再智能，它最终都必须运行在硅片上。
是的，没有芯片，一切都是空谈。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简报的第3个核心战场，极度紧绷的半导体市场。根据可靠情报，就在明天7月1日，
全球的半导体市场将迎来一次大地震。
对，全球大概有20家半导体企业将在明天同时宣布涨价。 AI server 和数据中心的电源管理芯片涨幅高达15%到25%。
没错，内存价格涨得更夸张。
没错，内存价格环比暴涨了近90%。而且华为等一系列终端厂商明天也会跟进上调设备的价格。
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这真的不是什么遥远的产业新闻。也许明天你去买一部新手机，或者你们老板去给公司续费云 server 的时候，你们付出的真金白银就会实打实的变多了。
确实如此，这场全员涨价潮表面上看是因为供需失衡导致的市场行为，
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吧。
对，如果我们扒开这层表象，你会发现里面全是地缘政治和技术突围相互交织的暗流。
怎么讲？
Check Insights 刚刚确认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事实。中芯国际，也就是 SIMC, 他们利用 N+3 工艺，在完全没有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情况下，
硬核的来了，
硬生生通过多重破光技术实现了5纳米级 DUV 工艺的量产。 比如大家熟悉的华为麒麟9030芯片
等等。这个多重破光技术听起来非常的专业硬核，我试着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给听众翻译一下啊，你看对不对哈？
好，你打个比方，
这就好比说中芯国际手里现在没有那种最精细的画笔，也就是极紫外光 EUV 光刻机。
没错，被限制进口了。
他们手里只有稍微粗一点的画笔，也就是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那么为了画出同样极细的线条，他们就只能拿着这根粗画笔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描磨，精密的堆加。
这个过程极其繁琐，
最后硬用粗笔抠出了极其精细的5纳米细节，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虽然工序被拉长了，良率的挑战也极大。资料里也提到，这么做的成本比台积电贵了大概40%-50%，
贵了一半啊，那确实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时间。
但是结果是最重要的，线条画出来了，芯片造出来了，而且月产能达到了大约10000片。
只要能造出来，哪怕贵一点也行啊。
没错，这种在极限施压下爆发出的反弹是非常惊人的。连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都直接宣称，美国企图用 AI 芯片掐死中国市场的策略已经游戏结束了，
直接用 game over 这个词了。
为什么他们会给出这么悲观或者说这么定性的结论呢？
因为出口管制产生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化学反应。
哦，
这种封锁不仅逼出了我们刚才说的粗笔细画的物理制造潜能，更可怕的是它倒逼中国企业在软件算法上做出了极度的优化。
哦，这就跟他们第一部分聊的对上了。
没错，既然我手里的硬件算力极其宝贵，那我就必须开发出最节省算力、最高效的 AI 训练方法，
把算法的效率榨干。
对，当这种被逼出来的算法极限效率和虽然贵但确实管用的本土制造芯片紧密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外部这堵大坝的拦截作用其实就被彻底瓦解了。
这听起来真的就像是在治水一样，如果你用大坝把主河道死死的堵住，水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反而会在巨大的水压下切出一条哪怕成本更高但确实能流通的新河道。
水往低处流，技术总会找到出路。而且在这场博弈中，我们不仅要看中美两方，还得看看那些被夹在中间的玩家。
嗯，城门失火殃及其鱼嘛。对，比如 CSIS 的报告就明确指出，美国的出口管制网其实存在巨大的漏洞。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像韩国这样的盟友，他们国内缺乏类似美国 FDPR 的严格措施。
这里咱们得稍加解释一下，这个 FDPR 也就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对，
简单来说，美国的这项规则非常霸道，就是说只要你的产品里哪怕只用了一点点美国的技术软件或者是设备，哪怕你这个产品完全是在其他国家制造的，美国也有权管你卖给谁，
所谓的长臂管辖。
没错，但是韩国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法律工具，这就导致他们在配合美国进行全面封锁的时候缺乏在国内执法的法律依据。
所以韩国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
简直就是个被逼到墙角的可怜酒保。你想想啊，华盛顿刚结束了那个有35个国家参与的 PacSilica 第二届半导体供应链峰会。
嗯，美国在拉拢盟友，
美国像是这个八九的老板，强按着韩国这个酒保的头，要求他绝对不准把酒卖给中国这个客人。但现实的数据是怎样的呢？
现实非常魔幻。
对，韩国5月份对华半导体出口猛增了243%，直接创造了38亿元的经济顺差。你让一个酒保去把砸钱最多的 VIP 客户赶走，这怎么可能不撕裂呢？
万千不可能。这说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已经从过去那种单纯的商业效率至上的驱动模式
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一个掺杂就国家安全、政治结盟以及技术博弈的极其复杂的网络，每前一步都是各方力量在互相疯狂挤压，
真的是在夹缝中求生啊。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钱的问题。
没错，造那些成本高昂的5纳米芯片要钱，训练碾压别人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要钱，生产15万台的人形机器人还是要钱，
一切都在烧钱。
所以在被外部重重封锁的情况下，让这台巨大引擎疯狂运转的燃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生态是怎么运转起来的？
这就要回到我们简报里提到的制度层面的设计了。 中国证监会刚刚做了一个大动作
哦，
他们扩大了科创板，也就是 Star Market 的第五套上市标准，这实际上是专门为 AI 大模型企业铺设了一条专属的 IPO 快车道，
专门为 AI 企业开绿灯。
对，像智谱和 Minimax 这样的头部企业，他们的上市进程因此被瞬间按下了加速键。
哎，这个第五套标准到底有什么特殊的魔力？为什么说是快车道呢？
我们都知道啊，企业如果要上市，通常需要非常亮眼、非常稳定的盈利数据，对吧？
对，你得证明你能赚钱。
但是 AI 大模型在早期简直就是一台极其恐怖的碎钞机，如果死板的要求利润指标，这些企业根本连上市的门槛都摸不到，
那资金链断裂是迟早的事儿。
没错，所以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本质上就是对那些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但尚未实现盈利的企业网开一面，只要你的技术够硬，估值达标，你就可以来公开市场拿钱。
这也确实是制度上的松绑。
你对比一下资料里特别点出的一点就明白了，韩国的 AI 初创企业现在还得苦哈哈的排着队，大老远跑去美国的纳斯达克碰运气，
那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是的，但中国这等于是在本土闭环内建立了一个让资金能迅速涌入套现在投资的资金循环系统。
我懂了，这就好比说他们不仅在拼命的种树，他们还在人为的制造一个封闭但是极其高效的水循环微气候系统。
这个比喻很准，技术突破固然是一回事，但制度代差才是决定性的，能让资本迅速转动起来，这才是让整个科技引擎疯狂运转的燃料啊。
没错，除了资本这个软环境，硬朝硬马的基础建设其实也在狂飙。在刚刚闭幕的 MWC 上海展会上，华为直接喊出了一个极具野心的论断。
他们说 ,Token 不是技术单位，而是经济单位。
对，这句话太震撼了。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推进2028年的 6G 标准了，而 GSMA 也预测移动产业到2030年将为中国 GDP 增加 2.1 万亿美元，这说明强大的基础后盾已经完全就位了。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制度代差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产业到底能不能持续的自我造血。当你有了极低成本的智能、 6G 的传输网络和顺畅的资本通道，AI 就不再是简单的技术了，它就是社会运转的通用介质。
好了，聊到这里，让我们深吸一口气，退后一步，来看看咱们今天一起拼出的这幅宏大图景吧。
确实是一幅让人震撼的图景。
好了，可以下单购买拥有88个关节、能读取情绪的人形机器人，明天就要走入客厅。
我们也看到了半导体在极限挤压下用多重曝光烫出的一条血路，以及明天即将到来的全球全面涨价潮。
最后，我们看到了支撑这一切疯狂运转的资本绿灯和基础建设体系。简报里那位韩国金律师的绝望感叹，其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对，他说韩国目前既没有能抗衡 U1 的消费级机器人，也没有主属的 AI 资本上市通道，这不仅是技术的差距，更是制度响应速度的差距。
没错，当技术的狂飙需要制度的土壤来承载时，只盯着代码看是远远不够的。听完这些，我想向正在收听这期深度解析的你抛出一个最后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
看看你所在的行业，你是不是每天也只盯着技术本身升级了没有，却忽略了让技术能够落地的资本和制度体系是否也在进化？更重要的是，当智能变得比你每个月交的电费还要便宜的时候，
帮能读懂你情绪的机器人都已经站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目前所掌握的一直引以为傲的人类专业经验到底该如何被重新定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